Assalamu alaikum, rahmatum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Muhammad wa sahar bi zawaj jama'a. 今天呢继续讲重要的提醒。就作为穆斯林，绝不要犯起犯利染，就是不要犯起主面，也不能够犯起的话呢顺乃及顺行，也不要的话呢阳奉阴违，绝不要贪污，更不能够贿赂，绝不要背叛真主和使者，更不要明知故犯大大小小的这个罪错。就知道美丑，知道对错以后呢，要选择的话美的，选择对的来遵行。所以的话呢，凡是不忠实于教门的人呢，或者不忠实于互相的信托的人呢，那么他已经是亏本的人。就单知道儿女和财产这是一种考验以后呢，那么在所有的事情上呢都要提醒自己，说在今生呢，儿女财白呢往往是使人陷入一个患难。在今生所有的好歹呢，无论是幸福或者是灾难，也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也无论是生存或者死亡他都要看破，这都是真主的一个考验。所以每一件事呢都是真主的试验，都是真主的考验啊！这有了这个警觉性呢，那么所有的问题呢，他就清醒，绝不是迷雾者，也不是这个沉睡的人。说提高这个警觉性呢，那不要因为喜爱今生的福恩呢、假荣华呢，那么就在喜爱财产而理上呢，使他们的话呢，就使你们的话落入不忠实，陷入作恶干罪的这个泥坑里边啊，受到两世的罪行。所以更不要的话呢，因为今生的一些福恩呢，使你们的话呢，利令智昏，违法乱纪，以致的话呢，失去了今生和后世的恩典。所以的话，真诚的穆斯林应当是在每一件事上选择的话呢，并拉西令拉西，就是只为真主，全为真主，讨真主的喜悦而遵行法纪。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遵行了这个伊斯兰的一个根本，在真主的意前呢，一定有重大的报酬。所以一个真诚的穆斯林呢，他的表现呢，也就是应当的话呢重视就交付你们互相之间的信托就是不可以失任何的委托和失任何的这个信托的事情。就当时候呢，一些信犹太教的古莱什人他们跟圣人作战，被的话穆斯林包围了，整整围困了21夜，最后他们没办法了这只能够求和。那么我们陌生而来伊斯兰姆呢，就派了一个叫艾布鲁巴布去跟他们进行谈判。他们就问了穆罕默德要怎样处置我们。那么艾布鲁哈德呢，他没有按照圣人阿伦伊斯兰姆这个的意图表明的话宽赦他们，不追究他们，相反呢，他就用手的话呢指着自己的喉咙就暗示的话呢，我们穆罕默德·斯拉姆呢要处死他们。当他发现了自己违背了圣人的时候呢，及时就追悔了向真主求恕饶了。事后呢，他又把自己捆在清真寺的一个树上准备的话结石而死，何许的话真主的话会准许他的这个逃本，何者就是让他的话呢这个死去。当到了第7天的时候呢，他的话呢昏倒在地。那么圣人知道了以后呢，那么真主就承领了他的逃本直到圣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解开了他的绳子，对他的所说的就是他对圣人说呢，他悔罪他全美的悔罪而且的话是这个一定的话呢永远的不再怎么离开这些犯罪那么他就说了我悔罪全美呢是我已经离开了我的这个干罪的族人的责任，我放弃了我所有的财产。我们圣人阿勒斯拉姆就对他说呢，说你施舍你的1/3的财产就可以了于是的话呢，真主降下了这个古兰经。那这段古兰经呢，就是第8章27节到28节，就真主材料说信道的人们你们不要背叛真主和使者，不要明知故犯的不忠实于 对你们的信托啊，你们当知道，你们的财产和子孙只是一种考验，在真主以前有重大的报酬。这是古兰经的第八章的27到28节。但这段古兰经降下来以后呢，那么就把这几件事情呢，就提醒了这样穆斯林的必须要遵循的事，就绝不能够背叛真主和使者，而且还要全美约会，绝不能够因为儿女财百呢而迷路在今生。所以在遵循里面呢，就一定是遵循古兰经，遵循圣训啊，遵循相关的法格和教法。但这个不遵循圣训呢，它就是撇去的圣训啊。所以圣上的圣人们就说呢，你们当遵守我的圣训，并且坚守在我之后得正道的海利范啊，就是继承者的道路，你们单用智齿，就是大牙咬住正道。但这圣人的话呢，就提醒了什么事，这世人呢将要相遇怎么一个时代，到了那个时候呢，我的圣行呢变成了破旧过时的啊，就如同是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过时一样，异端新生。所以呢，那是坚守我的圣行的人呢，就变成了 masafer 啊，就变成了离乡人，孤独的人。跟随异端的人呢，可以得到50个以上的伙伴。那么圣门弟子就问了，说真主的使者啊，在我们之后还有比我们更尊贵的人吗？圣人安德斯那么说，有啊。就问他们是谁呢啊，说他们见过你吗？圣上神那么就说没有。他们又说呢，是瓦哈叶的话呢会降在他们上吗？啊，摩西阿里神那么说没有。说他们的心就被融化啊，就如同是盐在水中的融化一般啊。然后圣人说呢，那个他们那个时代呢，他们怎样生活呢，他们就像在醋坛子里边的蛆虫一般。是他们怎样的话呢，如何的保护自己的教门呢啊。那么圣人阿里斯勒姆就说，就如同是手中的火炭啊，如果放在地上就很快熄灭啊，如果放在手上呢就烧了手心啊。说谁遵守了我的舍麦体，就遵守我的圣行呢，他就得到了100位舒哈刀义的这个回赐和报酬。就到了这个时候呢，当这个圣道的话拿在手里边烫手，放在地上熄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遵循损耐体的人呢，他就得到了100个苏哈刀义的这个回赐和报酬。那么在古都斯圣训集里边呢，真主泰勒对圣人阿勒斯那么说啊，说有穆罕默德圣人穆罕默德啊，假如我的仆民礼拜风灾了，有如天地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拜功呢啊，和这灾戒啊，就有了什么呢，如同天地一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拜功和灾戒。然后我见到他们中有尘心大的，就是有灰尘那么大的一点的话呢，喜爱啊今生和今世呢啊，一旦喜了今生今世的权利和荣华富贵了啊，那么他就得不到尽我天言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就提醒了这个事，就是在古都斯圣训集里边提醒了，就是贪爱今生的人呢，他的后果是不好的啊。真主的话呢，对我们圣人阿斯拉姆说呢，说有穆罕默德要默圣啊，假如我的仆民他们礼拜他们风灾了，有了他们就有了什么呢，有了如同天地般的人类的这个拜功和这个灾戒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当真主看见他们中间有灰尘，就尘心那么大的一点喜爱今生呢啊，一旦他们喜爱了今生的权利，喜爱了今生的荣华富贵了，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啊进入我的天堂诺言的恩典。这是在哈迪斯古都斯的圣经经里边啊，说当天地和群山他不承担这个信托的这一个责任，而人类呢却承担了信托的这个责任。人 却是不义的，却是无知的啊。这是古兰经的第33章的72节。那么圣人长的舍勒姆说呢，谁喜爱了今生了，谁就的话伤害了后世，谁的话呢一旦喜爱了后世了，那么他就伤害了今生。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是今生和后世的相应的关系啊，今生是后世的镜子啊，就是在今生的话贪图上的话呢增加的人呢，那么他丢去了后世啊，他在后世里边用今生阴谋后世，用短暂的今生急忙买下无穷世用，买下后世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就得到了后世啊。反正的话呢，就像货和钱的关系，你要买货嘛，你就要付出钱啊，你要钱嘛，你就卖出你的货啊，你要这个后世呢，那么你的话呢就得用今生的话来换取啊，你要今生呢，你就丢掉了后世，但是今生最后也要丢失，所以你就丢去了今生和后世。圣人是这么说，铁石心肠属于心硬，心硬呢属于罪恶多，罪恶多呢属于万计的死亡啊，万计的死亡呢是属于有万想啊，有漫长的万想，但万想万长呢，他就喜爱了今生今世，喜爱了今生今世呢，他就有了万恶之眼啊，所以知道很多万恶之源呢，都是贪爱今生今世的财白，贪爱今生今世的假荣华啊，荣华富贵，最后的话呢，达到了就是犯法啊违矩的这个罪过啊。所以提醒的话呢，任何时候呢，都把心的话放在后世上，不要贪爱今生的佛恩和今生的这些假的荣华富贵。罪恶呢，就好像是一间房子啊。这个房子的钥匙呢，它就是喜爱今生今世。那么善呢，也是如同一间房子啊，它的钥匙呢，就是不贪爱今生和今世啊。凡是能够保持着啊，用今生换后世啊，把暂存的今生，就是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今生呢，急忙买下后世无穷实用。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成为是财智富翁，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也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崇高的品级啊。这个品级呢，就是显现在不贪爱今生的这一件事情上啊。那今天的话呢，就把这个提醒一下。阿拉摩莱贡，巴达克的阿拉什，阿拉哈马通，阿莱贡。就是这个莱曼尔泰的经呢，讲完了。那么莱曼尔泰的经里边呢，有人提出一些问题，那么就待到提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因说老太了呢，那么再做一些简单的解释。那今天要讲呢，就是把一段经的这个 Tafsir 的话呢，这个讲一下啊，就是有一段经呢，就是103章，它这个十观章呢，它只有三节啊。那么这个十观章里边的 Tafsir 的话呢，到底提醒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瓦拉阿苏林啊，因那那因说那那非哈苏林啊，因那那是因那阿玛诺阿尼玛尼说的哈提啊，完他把说别的哈给我，他说并是不利。那这一段经里边，到底他的泰夫 C 位里面呢，重点是提醒了什么啊？清高的真主的话，他是聊啊，他这个降下了这段经呢啊，他是清高的真主呢，是以底个的为名士啊，这个阿苏林的。这里边的话呢，它暗藏的意思呢是底格尔的拜功啊，真主以底格尔的拜功的话明示，因为底格尔的话呢，它是夜的开始，就是在阿拉伯呀，在阿拉伯的话呢，夜的开始呢不是夜间十二点，而是底格尔的后呢就是夜的开始啊，是在这个时候呢，真主的话以夜的开始的这一番拜功，就是底格尔的拜功呢，那么作为明示。提醒什么呢？就因为他的时间来论的话呢，就是时间最短的拜功呢，就是两番拜，一番拜呢就是底格尔，一番拜的话就是反智利这个板多的拜功啊。那么最短的这一番拜呢，以他为誓呢，那指明呢有一个明显的贵重的意思在里边啊。说你们抓住这个折中的拜功呢，那么折中的拜功呢，就是底格尔的拜和板多的拜啊，因为在哈迪斯里边呢提醒了这两个拜的重要啊， 就是凡是板都不起来理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很难进天的啊。用圣约翰那么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板桌之前呢，圣人理了两拜啊，就是求其拜，求什么呢？主啊，你使我干罪的教僧呢也得到赦饶啊，得到赦免啊，得到进天的啊，让真主应答了。所以圣人说的话呢啊，你们要离板桌前的两拜损耐体，那么这两拜损耐体是极尽一瓦之布的损耐体啊，要提醒这个事啊。所以的话，要是不计想香花美色，那么他必定的话不醒睡，睡到太阳出以后呢，他醒过来，丢了板桌的拜呢，他就得心安理得啊。如果他有天堂的耳瘤脉，那么他必定的话呢，到了板桌的时候会自己醒来，而且自己的话呢，完成拜功。那么圣纳可迪斯里面也提醒的话呢，就是舍伊托奈打劫的事情啊，就在板凳的时候，舍伊托奈的话在头上打劫啊，时间到了他醒过了，来时间还早呢，再睡一会儿吧，他就睡着了。那么伊比斯在他头上打了劫啊，他醒过来时间已经紧了，哎呀，是来不及了，明天再理吧。最后他的话呢，又打了个劫，就昏昏的话睡到了太阳出啊。这是板凳的拜。那么底格勒的拜呢？圣安斯拉姆所提醒的是，谁的话一旦撇失了底格勒的拜功呢，他就如同丢掉了他的家眷和全部的财产啊。那么海迪斯里边还有提醒呢，一旦主福利就是这个拜功一旦准成了，底格勒的拜功一旦准成了，那么所有的功修的话都跟着准成了，是吧？就是提醒的话呢，板凳和底格勒的拜功呢，它是属于折中的拜功，也是时间最短的拜功。那么在礼拜天的感恩苏利的话呢，他就同时就指引了这个底格勒的拜。那么就提醒啊，就是这个拜的话呢，有双数的拜和单数的拜啊。是贵重的折中的拜呢，它是偶数的拜啊，就是属于四拜的这个拜。还有的话，烧木的拜呢，它是属于的话三拜的拜，在这个四拜和三拜之间的拜功呢，那么它就是底格勒的拜。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了中间的两个奥妙，就提醒了有两个全美，有两海汇聚的这个恩典。什么是两海汇聚呢？那就是单数的拜和双数的拜啊，中间所夹的底格勒的拜，那么它是两海汇聚的拜功。它的话呢，是上下的两种，就是单数拜和单数和双数拜所不具有的啊一个特殊的拜功啊。论时间的界限呢，它的月数的话呢最长啊，就在开头的时候呢，那么它的时间呢是从在哥哈的决定里面呢是日影的两倍半，就是把一个小的一个小树桩子把它立起来，影太阳的影子等于两倍半呢，那就是底格勒的时间啊。后来的话呢，圣人在作战打仗里边呢来不及理底格勒的拜，到太阳落山了，那么圣人的话呢才打完了仗啊，开始叫大家喜阿布德斯赶快礼拜，礼完拜以后呢，太阳和眼睛一样高啊，就提醒了底格勒的拜功呢，它是从影子啊是高度的两倍半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太阳和眼睛一般高的时候呢，那它就是初始啊末始。它有这个时间界限的这个束缚啊。那拜功中呢啊，真主的话呢不是以拜的程序，也不是以礼拜者的行动啊来约束，而是以真主缺失的指点了的一些机密的话呢来约束这个拜功，那它就属于折中的拜啊。它中间的话呢，它就有怎么几个东西啊，一个是这个属于这个真主本然的啊这个恩典的拜，属于真主尊名啊什么后的拜，或真主的德性的话的拜。所以的话呢啊，衰败祭的这个恩典啊什么后的恩典，饶祭的恩典，三种恩典呢都显现在底格勒的拜功中间。那么他就提到了啊，苏利呢也就称为他为诗官。说人类呢在万物之中呢是最俊美的最全美的啊，在所有品级之中呢，他的话呢是在最高的啊。所以在宇宙的奇迹里边呢，最大的奇迹呢就是人类啊，因为人类的话称为万物之灵啊，称为的话呢真主的代志者啊，而且的话人类他有一些这个真主的人类啊，他们的话呢能够的话呢代理真主治理世界，而且的话能够使用工具，能够进行发明，能够在天上飞，在海底行走啊，说这一切呢 就是显现了真主的都来提啊，显示真主的这个能力。那么底格尔的拜功呢，它是指点真主的能力啊。那么在天地万物中间呢，人类是天地万物的精华啊，那么它就指点了这个人类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件时间，就是人类在世界上时间不长，他就算活一百岁呢，也只是36500天啊，更何况的话呢，这个时间不能止住啊，死亡的话呢不一定要到来，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个阿苏利这个时观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圣人的话呢说过，谁要是偏失了底格尔的拜功呢，就如同失去了家眷和财产一般啊，谁要是坚守了底格尔的拜功呢，他就反止失去了他的家眷和财产。那么就提醒了，在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哈吉吉啊，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在当时呢气候比较冷，那经商的人们呢他们经常的话会失撇了底格尔的拜功啊，那么被称为的话是折本的人和被抛弃的人。那么他就提醒呢，就是你们不要像这个哈吉吉这个地方的人啊，他们经常的话呢撇失了这个底格尔的拜功，那么他们的话呢已经折本和被抛弃。那么哈吉吉的事情呢，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呢不做更详细的解释，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做一个沙贝尔做个解释。那么就讲了，在麦地那的一个清晨呢，有一个妇女她步行来到了圣人萨拉姆的面前啊，圣人就问了，你有什么事啊？他就说要的说的那些，他说我说真主的使者啊，我的丈夫已经去世啊，我和人的话呢这个忍诺就通奸的话生下了孩子啊，他说我就害怕丢丑呢，就把孩子就扔在畜堂子里边给闷死了啊，以后的话呢我又把那些畜给卖了啊，说我还可以做逃本嘛啊。圣人阿勒圣母就说，你的话忍诺你通奸当应该受实刑啊，你的话把婴儿这个杀死了，你应该进火狱，你的环抱是火狱啊！你把那些畜又卖了啊，确实是你是干了大罪，但你想想啊，你撇失了底格尔的拜功啊！这是见的话卢哈的百阳历的第十册啊，505页。那么就提醒的话呢，这样的罪恶来说呢，它的一个根本的因素呢是撇失了底格尔的拜功啊，所引起来的这个迷雾和这个折本和被抛弃。真主的话以底格尔的拜功以石棺的话呢做明示啊，就如同是真主以成理以法之力的做这个明示一般啊。当造化了人类以后呢，就人主阿丹呢，他这个丹时候呢已经是超过了万物啊，他成为的话呢人类的话是万物之灵啊，他超过了其他的所有被造物的高贵和被造物的完美，被造物的这个能力。那么在府里的时候呢，真主以此明示呢，那么他是如同法之力就清晨的明示一般，是显现真主的全能啊，真主的古都代替的这个一切的证据。那么府里呢，他是专为圣人阿林塞勒姆所规定的啊，所以府里的话呢被差遣来呢，一直要到耿云麦提的日子呢，他都是忠心的拜功。那么圣人阿勒斯那么说呢，如果我的叫声还端庄呢，他就拥有的话呢这么一天啊，那么他就不撇失底格尔的拜，如果我的叫声已经不端庄呢，他就只有半天，那么他就必定的话撇失底格尔的拜功啊。所以提醒的话呢，这里边所暗示的呢是重视底格尔的拜功，珍惜时间，因为人的生命呢是由时间组成，谁要是浪费时间呢，无异于残害生命。那么从此以后呢，那么对底格尔的这个忠心的拜功呢，那么在圣门弟子上更加的话重视，一直到现在呢，凡是行正统的人呢绝不轻易的撇失底格尔的拜功，因为圣人的话贵过于万圣啊，圣人的话呢他的话呢品级的话呢超过所有的这个使者，而且圣人的话呢是封印的圣人。那么在圣人石棺呢，那么特显的这个石棺呢，各个民族里边 所特显出来的这些叫声呢，那么他们的话呢都是以啊跟随圣人啊，跟随圣人的索哈尔布啊，那么他们的话呢都珍惜在时光的这个珍惜上，不浪费，轻易的浪费这个时光。而且的话呢在经典之中所规定的，他们都啊兢兢业业的这个遵循它，绝不疏忽大意，把他们的话呢撇失啊，那么他们就得到了圣品之官的这么一个全美的这个恩典。那么当这一段经下降以后呢，那最贵的这个什么东西呢，在人类上呢最贵的话呢，它就是时光啊。在经典里边呢提醒的话呢，最重要的它也就是时光啊。一个人要全美呢，就在于抓紧时光，一个人要得到全美之观呢，那么他就必须要重视时观，就是珍惜的话每一天，珍惜每一个时辰，把它用在舍比林拉西真主的道路上啊，不要浪费。那圣人二世那么说，你们不要骂时观啊，的确真主就是时观。那怎么解释呢啊，时观呢，时间的话呢是显现的话真主的一个古都代替，真主的一个轮位。在真主以前呢，没有晨曦，没有早上，没有晚上，就没有时光啊，没有时间。那么在真主被造里边呢，它显现出了时间的流逝啊。那么就是说真主的话，它的显现呢，也就是以时光的话呢显现的这么一个真理和机密。那么真主与时光明示呢啊，对有理智的人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对凡人的这个亲自的话呢见到真理的人上呢也是一个提醒啊。真主的这个阿廖迈一个吉象，一个显现的东西呢是在时光上的话显现的位分啊。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呢，所有的被造是有始有终啊。原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从没有的东西一下子被造有了，就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呢，这个人的话死完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呢它有消亡的一天啊，那就提醒了这是真主的一个显迹，真主的一个吉象。对于有理智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一些这个好事的人、善的人来说呢，那么真主的话呢是以时光啊显现了啊真主的机密，这个太占了啊，这个所复合啊就显现的机密，是以时光显现了真主的机密。那么以时光呢显现了真主的德性，显现了真主的人为，显现处呢倒是显现在善的人上，因为善的人来说呢，他对时光呢非常的话重视啊，就是赞主不晚于呼吸，把一生的时光的大部分呢都用在了塞布林了解的道路上，那时光明示呢它就封印了所有的一些的明示。那么这一章的机密呢，它明示的话呢是在时光中的话呢在进行明示啊，它暗中的话就内涵了我们圣阿林斯拉姆的维廖耶提啊，就圣人的继承品的问题，也显现了这个圣人路本外替，就是圣位的继承品的问题。就当有使命的这个人类的话呢出现了以后呢，就是224000有灵的圣人啊，到了我们圣人的圣拉姆呢，它是一个使命的一个封印。但圣人之后呢，仍然的话呢还有代理者啊，因为圣人说的话呢，在我之后呢不再有圣人了，但是有很多的还在封印，就是很多的继承者啊，说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圣人是他说的那些是真主的先知，是圣人啊。俄丹的话呢，他是在水和离之间啊，就是造化俄丹的时候从水和离上造化了俄丹，他是立在什么呢，立在这个泰利盖蒂的这个水，就是蚂蚁泰利盖蒂，就是这个泰利盖蒂的道水啊，道学之水啊，和这个未见机密之间的那么一个证据。所以人类的话和动物的不同呢，他就是用耳盖来啊，就是他有一种二概来，就是一种理智，而且人类的话呢他能够显现真主的人为，显现真主的这个机密，也就是真主的机密的显示出真主的话造化的俊美和最高品级代理者啊，万物之灵的这个万天地万物精华的这个显现之处。圣人阿勒斯拉姆说呢，我是封印者，我是超前者啊。真主他要说呢，若不是为了你呢，我绝不造化一次啊。那么我差遣你，就是为了慈悯全世界的人。那么从这些这个经典里边所提醒的事情呢，那就证明了这个时光的这个重要性啊。就众世界就包含了我们圣人阿勒斯拉姆时光 和圣人之后的所有的史观，从圣人降生前的史观，一直到圣人史观，一直到最后圣人归主以后的这些史观，都包括在这个书里边。那众世界的位分品级呢，它就是一个这个两海汇集之处啊。那么在解释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个事。那么提到人类确实在亏折之中呢，就说人类的残缺亏本啊，无论是在经营上的亏本、事物上的亏本、浪费时间上的各种事情呢，都是很大的亏本啊。把一生的话时间啊，用在追求今生的一些事物上，追求一些暂存的事物上，追求一些这假荣华的一些事物上呢，那么他的阴谋呢，都是已经是空空无收获的啊。你不知道的话呢，就是人生的真体啊，生命的真体呢，它都跟这个时间的话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有的人呢先生下来，有的人后生下来，有的人的话呢活得长一些，活得短一些。那么在时观上呢，它是一个人生的真体啊，生命的话呢，它就必定的话显现在时观上，有时间啊，就生命有长短。那么生命和这个时间的这个真相的显现呢，它是显现了真主的一个机密啊。这个机密呢，就是凡是被造的话呢，它都受到时观的这个牵制啊，有始有终嘛，有时间，那么到了时间它产生了啊，到了时间呢它就消亡了啊，它的真相里面呢就显示了这么个机密。说当人类承受了真主的大恩之后呢啊，往往的话都是亏折啊，因为干罪呢从小到大啊，最后干了最大的罪恶，最后呢不能再回到真主的以前去啊，只有在真主的这个本然之中，在真主的显示之处的这些奴婢呢，他的罪过呢得到了护佑啊，他见到了今生的现实，他不单追求今生，而是以今生的话买下后世，买下无穷实用。他的私我呢啊，在今生里边存在，但是他的话不是他的主流啊，而且的话是被他的理智所管养啊，所以他在时间上呢没有浪费，没有把时间的话呢用在一些空无的事情上，一些暂存的事情上，一些假荣华的事情上啊。所以说的话，谁浪费的时间呢，那么他就如同是残杀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他的罪过的话呢是极为大的罪过啊。除了归信真主以外呢，确信真主以外呢，那鼻息还要啊服从于真主。确信真主的话呢，和这个他所定下来的执掌真理的这些这个约塞利哈格啊，就是执掌真理的这些人们，他所昭示到的一些引领和他昭示到的一些这个漫战里边显现出来的光亮啊，这个光亮呢就从时观里边，就阿苏里里边这个漫战里边显出来的一些指引。那么所有行的善功呢，他的话呢所求的各类样的一些行善的事情呢，他只有一个目的是正确的，就是为了这个尊贵的永恒啊，为了的话呢永恒的话呢而来遵行，为了永恒的话呢而行善啊，那么他的话呢就得到了权柄之官，就在本能的这个观念上呢，他有了理智的成分啊，在很多事情上呢，他今生的引领里边呢已经包含着后世里边的大的引领啊，他在今生的阴谋里边呢，他已经阴谋了后世，就是用今生的话呢换下了后世，那么他的经营的话才不亏折啊。如果是用后世换今生，或者是用今生的话呢为他的全部的目的呢，他必定的话失去，而且是变成亏折之人，就失去的朽坏的和卑贱的这些暂存的东西呢，他换来的必定是永恒和残存的啊这个恩典。就清晨来到的时候呢，那朝霞的话就显现啊，那么永恒的这些善功的话呢就被人们所遵行啊，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些这个恩典呢，它就随着的话呢就到达啊，那么人们的话呢就得到了这种恩典呢，所以的话呢在今生来说呢，它就迎谋到了万长永久的后世。那么提到以真理相助呢啊，就是应该希望别人全美啊，希望别人的话呢也进天堂，也希望别人的话呢这个行善，不要作恶干罪啊，以这个确切的一个命令啊相助的话呢一部分人啊，以一个优美的选择来提醒的话呢周围的人全信，而不要的话只是信一部分不信一部分啊，要以全信 而且以通向的话呢，万长永久的这个永恒的恩典里边呢，那么来进行这个工作，来进行的努力，来使用你的时光。说没有通向的话呢，万长永久的路呢，它就是一个否认之道，就是不诚信否认之道。谁要是抱有一个否认的话，那么他就失去两世的恩典和幸福啊。说在所有的以玛利诚信之中呢，它是一个肯定啊，它是以意念言行啊的这个肯定，行为的话呢，这个完全是归于全信真主，服从于这个真主，而且的话呢，在经典的遵循上呢，完全遵照经典的这个和这个圣人所传达的这些权善的话来遵循。那么以坚忍相嘱托呢，以舍不忍以坚忍相嘱托呢，那么在这里边就提醒的事情呢，就是从罪恶上的话呢要坚忍啊，人性上呢都是使人们的话呢容易归向于他的这个一些赖附事，一些自信的东西，自我私我的东西，一些欲望的东西啊，所以在人性上呢，他要回归到他的本性，那么他才会在善功上善尽，不单是说，而且还要做啊，又说又做啊，做到一般人难以履行的这些艰难的情况下呢，仍然坚守他的善功啊。那凡事呢，他都是以真主啊来作为他的阿格班，作为他的目的啊，全为真主啊，全是真主。那么真主就以此的话呢，来考验了他的奴婢，他的奴婢在灾难之中，他就坚忍。真主在以真理相嘱托的人们之间，特别是以坚忍互相援助、互相这个勉励的人们之间呢，让真主就显示了一个机密啊，就是真主的话将要对人的话给一种全美的援助。那么这种真理的援助呢，它就是互相嘱托里边呢显现出来。所以最高的功修、最高品级的功修呢，就是在于力行真主的命令，以坚忍相嘱托啊，以这个真理的话呢相勉励。说奉献之人呢，他的品级呢就对喜爱真主的人的话加以喜爱啊，对真主所有的试验呢都加以的话呢警惕，而且的话在试验中、在考验中不要失败啊，而且注意真主所显现出来的各种显迹啊、各种真相、各种证据。说当一个人控制了自己的为所欲为，抛弃了私和我以后，抛弃了无知和欲望和罪恶以后呢，他必定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全美俊美，而且是尽力的喜爱真主的品级啊。他迎来的话呢是真主的引领啊，使他遵行在真主的法度、真主的这些法制里边，所有的一切禁命呢他都能够遵行。那么而不展开力是在规则之中啊，远离了所有的规则的影响言行呢，那就是要远离而不展开力的这规则啊。那么采取的什么呢？就采取的是信道之人的这个而不百科的行为，而迈着以真理的话呢相助别人的这个行持啊，以阿斯莫奈的话呢以坚忍相嘱托的这一个行持上，以耳灵的话呢维护伊斯兰穆的教门啊，而且的话呢作为坚守真主的经典、遵循所有的禁命的这么一个机密奥妙里面啊，那么他就得到了苏里这张古兰经的这个真正解释的真谛。那么今天说的阿斯拉莫来跟萨拉克的阿拉姆再耽误一下啊，就今天的话呢是临终太爷的日子，就是4月8的耳麦里。那4月8的耳麦里呢，按规矩来说呢，还得把临终太爷的一些事情呢简单的要介绍一下啊。叫哈格格拉穆罕默德·塞菲耶啊，这是他的这个经文道号。那么这讲几点，一点的话呢就是少年时候呢，我们这个林州太爷呢哈根拉他是在索加刹的这个学校里边求学，他去求学的那一年呢正是遇上干旱，那么这个索加刹呢比较贫穷，所以是一个干旱贫穷之地啊。他要去念经呢，那么人们的话呢不接受他啊，说这是个穷苦之地，你来的话没有人供给你啊。当他在那个地方理了底格勒、练了底格勒的赞词之后呢，那么感动了当地的这个学童管事啊，而且一些群众，他们就决定的话呢很好的供他的话念经。他的话呢在念经的这个时候呢正是灾荒的时候， 每天的话就吃很少一点粮食，把剩下的粮食呢用在这个了穆罕默斯上或者做圣洁上，就这个行持呢就感动了当地的群众呢，就得到了群众的这个拥赞，而且的话呢群众的话以他为榜样呢，每一个圣洁呢都凑钱买牛来做圣洁，就是他的一个以行为来感动群众引领群众的一个表现，在少年时候就加以显现。就他第二个呢就是讲在困难的时候呢，他在劳累之中的话呢睡去啊，他在讲这讲经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啊，就是在一本经呢叫沙勒罕麦拉加米，这本经不好讲啊，那么他在艰难之中呢饥饿之中的话睡去以后，就在半信半死半醒之中呢，那他就见到了一个很亮的白光啊，有一个人的话呢就指引了他，从此以后呢他第二天呢他对他的伍斯托向他问的问题呢对答如流啊，成为了一个博学的人啊，所以的话呢群众的话呢和伍斯托都让他的话提前穿了衣啊，有人说呢他是遇见了很多的圣人。那么就讲到了当他有一次念这个毛路带的经的时候呢，那么有人的话念满科的念法啊，有人的话呢是念也门的念法，那么我们灵州太爷他说呢就是这个他念满科的念法呢对他是没有乃随步啊，他练的话呢学的是也门的念法啊，那么在灾荒之中呢他留给人们的灵一些粮食啊，他自己饿的话呢吃一些树叶子嫩树叶子和一些没有成熟的杏子啊，那么这些呢就更增加了这个群众对他的拥戴啊。那么就提到我们川藏太爷呢是他的父亲啊，他跟川藏太爷的见面呢就是在从军之前呢在监狱之中见了一面啊，那么见了这一面以后呢就没有再见到川藏太爷，川藏太爷的话呢后来是陕西的道路在川藏的话呢这个归主了。那么在行持上呢他的认真的话呢是超过其他人的这个认真，就知道的话呢就是一些这个细小的规矩上呢他都非常小心，就在饮食上呢就是散养的鸡，就是随便散着养的吃食不一定干净的这些鸡啊，还有他的鸡蛋呢，那么他在里边呢都小心的话呢不轻易的话呢食用它啊，一些被铁器刺伤的鱼呢就是用铁叉叉来的鱼呢他一般的情况下呢他都不吃它啊，而且他规定了的话呢三天要洗一次脚部手巾啊，以保持的话呢他的清洁。在遵行方面呢他是一直在遵行凑众礼拜啊，他以穷人的话供餐啊，而且的话呢他禁止人们浪费，他叫人们的话呢在公休上的话呢这个善尽。最简单的事情呢就是每天吃完饭以后呢他对阿里阿里哈姆杜奈兰比拉阿莱米拉阿里阿昆尼哈利瓦利尔麦图啊，他都要练他，就每一次的话都不轻易的撇失主命啊圣行或者一些的穆斯塔尔布一些尔代布的领域啊，那么在平时的时候呢他是做到了这个经常的话记下真主赞主不忘于心。那么这在讲呢就是解释一些细致的问题上呢，那么他在中间是比较细致的啊啊，伊斯坦瓦来马乌完了还是呗，什么意思啊？就是木板和水在一起了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经里边提到呢，人们的话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灵州太爷的话呢，他很容易的就做了解释啊。他说的话呢，也门人的话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人分成两伙啊，一伙人的话灌溉田地的时候呢，灌到一个地方，用一个木板的话呢，就插在这个田里边。高度和水一样高，那就换成第二伙人，那第二伙人的话呢再把水灌到啊新的这个位置，就插上木板呢，它跟木板平齐的时候呢，那么就换班，就按是一定的标准尺度就要进行轮换。提醒的话呢就是这个言行表里的话呢的一致啊，就是谁要是表里不一致言行不一致阳奉阴违呢，他就不属于这个圣传教门啊。那么在穿新的衣服里边呢，他也很细致是吧？他 他说的话呢，一件新衣服拿来穿呢，啊，他是属于啊耍哈啊，这属于这个高强的啊。他说是我这个怎么穿呢？就是一件衣服，它本来是干净的，我洗过来穿，那是高强。如果没有洗的话，它是干净的，那么它穿在身上呢，它是属于的话招的啊，就是属于的话呢，可行的。像这样细致的问题呢，他都能够很细致的讲解。那么在讲的话，所显现的一些事迹上呢，很多的事迹，那么这提醒的事情呢，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就是一个这个死日的问题啊。就当时候呢，就是有两个学者啊，就是我们在临州太岳石观呢，有两个大的尔来摩译，一个的话是兰州的李如贵大红，一个是天水的吴强大红。那么群众的说法呢，除了这两个尔来摩译是一个学者以外呢，其他的都是半个阿訇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有一次的话呢，这个吴强大尔来摩译的话呢，来看望来这个会见我们这个临州太爷，他就问了他的草海之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临州太爷阻挡了他，叫他不要去了，来不及去了啊。那吴阿訇的话呢，他为了试验我们这个临州太爷呢，他就提的一个问题，就是 Redeban 打这个字迹所暗藏的是什么啊？那么打里边呢，他没有是没有其他的代词在里边。那么他的话呢，想知道的话呢，这个临州太爷在这方面知道了多少？那么临州太爷对他说呢，中间暗藏着一个 who 啊 ，Redeban 这个主动的词的打里边呢，他是含着一个他打的这个他字在里边。他提醒了他以后呢，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啊，他得到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复里边呢，使他自己的话呢感到非常高兴啊。那么当他回去的前呢，他说他还要来看望的话呢，这个临州太爷，临州太爷说你已经得到了宝啊，那他是不会再来的了啊。他回去以后呢，就在天水归主了啊，就再也没有的话回来。那么人们就想到他阻止他去草海之啊，而且的话预言他的话不会再回来呢，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是知道了他归主的日子。那么再说呢，就是索阿訇有一个阿訇叫索，姓索，叫索阿訇啊。他的话呢在病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临州太爷去看望他，看望他的中间呢就对他说了一个话啊，说有的人死去了以后呢啊，是成为了这个管风音雷雨的外力啊。那么这个阿訇的话呢听着这个话很震惊啊，笑了一笑啊，流了眼泪，看来他的话呢归主了。为什么呢？他在梦里边梦见了他用鞭子这个赶云彩啊，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懂这个意思啊。一部分的外力呢它是起风的，一部分外力是下雨的啊。起风的在梦中的话就见到起风，下雨的呢在梦中就见到了下雨。那么当这个临州太爷说了这个话呢，那么他心头明白了，是吧？就是说他是梦见了用鞭子赶云彩啊，以后的话呢他在赞美之中呢归真主了。那么在提醒的话呢，就是我们临州太爷的归主呢，他是为主寻道啊。他的事情的发生呢，你们就知道一个是西瓜，一个是哈密瓜。我们道主太爷出舍呢是从西瓜上出舍啊，要明白。就在兰州那一年呢，乾隆46年那一年呢，天气非常炎热啊，非常炎热的情况下呢，有一个好心肠的这个达斯坦尼，他的话呢好不容易的话从新疆拖了7垛子的这个西瓜拖到兰州城呢，只剩下了一担，就是10多个啊，他就把它装在担子里边去挑给我们这个道主太爷啊。那么路上正好碰上了八府行啊，就是皇帝的钦差。哎呦，前面有卖西瓜的，给我买个来。不卖，我们给银子，给银子也不卖。哦，给银子也不卖，给金子卖不卖？不卖。我说你们这给金子给银子都不卖，你们到底这个西瓜是干什么的？哎，要给我们道主太爷啊，给我们的什么？哦，你们道主太爷是谁？结果就把这话说了。结果钦差大臣听了这个话呢，很生气，你们这个的话是反了啊！所以的话呢，在这个事情上呢，就造成了这个道主太爷的一个衰败。 那么灵珠太爷的事情呢也一样啊，就是有一位达斯塔尼呢从新疆的哈密啊拖来了这个哈密瓜，他拖了十多朵哈密瓜，那么到了这个灵州的时候呢只剩下了一朵啊，不到一点啊，其他的都坏了啊，那么他就把这个的话就送给我们这个灵州太爷，那么路上照样遇到官府的人呢要买这个瓜，那么这个打杀的不卖，我们要给我们的太爷说，哦哟，你们太爷比这个官的话呢还那样啊，你们这个在这个事情上呢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灵州太爷的一个甩卖部。那么当灵州太爷被抓进去以后呢，那么家里边送饭呢他们就犯上了慢性的毒药，这个毒药呢是三天发作，所以四月六号这一天呢就必定要归主要死亡啊，所以他们的话呢就向群众说，到四再过三天四月六这天呢你们就看你们的太爷啊，你们太爷的话要归主了，你们披麻戴孝的去看。那么到了四月六这一天呢，好多群众的话披麻戴孝来看四月八太爷啊，那么我们四月八太爷把他们给骂回去了，你们来干什么，我好好着呢嘛啊，他们吓坏了回去了。那么当他们回去了以后呢，那么四月八太爷马上就通知啊，四月八的话呢干耳卖力啊，后面说四月八没有耳卖力啊，干什么耳卖力啊，这是让太爷通知嘛，那么到时候准备了就来啊，到了四月八来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灵州太爷归主了啊。那么亲近的人说呢，就是我们这灵州太爷向真主求去，说主啊的话你让我的话延长两天啊，不要让你为主的机密的话呢让不该知道的人的话说知道啊，所以真主应承了他的毒啊，就三天而逼死的这个毒药呢是第八，就到了四月八这一天呢啊，多加了两天呢，就五天以后呢再发作啊。那么这是在《道士纪事经》里面所记录的。那么他教育人的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吧？所有的理啊，就困论这个所有的这个理啊，就所有的这个举业，都要以这话呢为正道而举义啊，以慎行的话为标准啊。叫人的话呢，犯了罪的人呢，你们要悔改啊，你们不要的话呢绝望啊，因为在赦饶的海里边呢，那真主的赦饶呢啊，仍然的话像小罪一样可以恕饶你们啊，叫人们做脑髓核的逃犯。那么灵州太爷的清真寺门口呢，就是提醒的话呢，就在灵州的清真寺的门口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掉下了一个很大这个石头，把门给挡住了啊。那么阿訇们叫人抬不动这个石头，拉着没办法啊，他就请到了灵州太爷。灵州太爷就坐在了石头上，说你们抬吧。就很奇妙的事情呢，这石头的话不重啊，很容易的把它抬走了啊。然后呢，他就说了啊，说见到我的人确实见到了真主的人伟啊，见到了真主，就提醒了这个事啊。那么他在处理一些事情呢，怎么处理呢？有一些这个不恰当的人啊，抱着居心叵测的这个目的来看望灵州太爷。那么那一天呢，灵州太爷的话呢，就跟手下人说，那这个产羊粪的这个厂子在哪儿，赶快跟我找来啊。然后就穿上了破衣服，拉上了这个产羊粪的厂子，到了这个羊圈里面去产羊粪。那么这一些这个居心叵测的人呢来看望的话，哎呦，这算个什么啊，因为这些呢他们看的话说还看着穿着破衣服，还在瞒着心声呢，这个贪金身的人嘛，你看看什么人，你看看他还在产羊粪啊，他也没什么钱的，他穿着破衣服。那么这些未信者呢，从此的话呢也就不再来打扰他啊，就提醒的话呢，他是以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么就把这些人打发走了。而且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呢做得的话呢非常的话呢这个好啊。那在预言上呢，最明显的一个预言呢，就是一个人叫这个 Tozzi 啊，这个人的话呢，他在小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话呢强悍。那么有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灵州太爷呢就把他拉来，用手摸了摸他的脖子啊，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怎么一回事。哎，后来这个人就失踪了，失踪了很长时间以后呢，官府就抓住了一大批这个拦路抢劫的人，其中就有这个 Tozzi 在里边啊。那么他的话呢被抓起来以后呢，周围的全部的人都被杀了，只留下了他，没杀他，把他犯了啊。 那么他出来以后呢，就去了从善啊，从此以后呢，不再做违法的事情啊，而且对人说呢，说当年的时候啊，灵州太爷把我拉在面前，用手摸了摸我的脖子，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今天我才知道，灵州太爷是提醒的话呢，你的话呢要被杀头的，你不改悔的话，你绝对不会有错的啊，所以他提醒的这个事呢，所以他改悔了。那么就提醒，就灵州太爷的归真呢，他的显迹的话呢，很明显啊，就是在他归真前呢，他的第二个弟弟啊，就是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梦见的话请客，来了很多的人请客啊，结果的话呢，在这个他归真的那一天呢，的确的话呢是请了很多的客人啊，就送上的都进行招待。而且梦见什么呢？就是还梦见的话，我们这个十三太爷的话，梦见什么呢？就十三太爷的话，就梦见的话呢，是有两个俊美的儿童啊，他们把一块布铺在一个大缸上，而且的话呢，有俊美的赞主赞圣的声音啊。那么从梦里边醒来以后呢，那么这个再回忆呢。就是他的话呢，就是我们灵州太爷呢，就在这个俊美的声音之后呢，就坐在了这个大杆之上。那么没几天呢，那么这个灵州太爷归主了啊。生的话呢，就是要知道的话呢，就是乾隆43年呢，1778年呢，是我们这个灵州太爷的生日。那么他归主呢，是归在道光的29年，就是1850年啊，在4月8的这一天呢归主了啊。活的岁数呢是74岁。他安葬呢是我们在宁夏的红楼府门啊，那么就把这个事情给简单的介绍了。